那我们今天就到了约翰一书第二章，对吧？对，这每一章不是特别长，第二章比较长一点，有29节，我们还是请多佳姑娘替我们念一下吧。
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叛敌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们眼睛瞎了。小子们呐、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呐、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呐、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哎，这叫从少年人呐、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小子们呐、如今是末世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世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论到你们，不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 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小子们呐、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羞愧惭愧。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
听下来，不管是四川话、普通话，或是你念过好多遍，或是你第一次读，哎呀，是不是有点乱糟糟的？讲了这个，又讲了那个。就刘池，你可以给我们报告一下，这第二章到底说什么东西？它有没有个章节？然后都，
我觉得乱的原因就是。他就用了大量的倒装这种句式，比如说一到六节，先读第一节说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然后你再读前一到五节就明白了，尊主的话就在主里面。他后面的也是类似的句式，他先说你应该怎么行，后来说你这样行的就是住在光明里，你这样行的就是住在主里面，你这样行的就是认识神。
那这个很有帮助，不错啊，这不错。那他到底一共说了哪一些的重点呢？
这我就没总结过了，
感觉就是好像要说好多东西，但是你还是觉得有一点杂杂的。
哎，那碰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哎，因为我们找不太到一个脉络啊。可是呢，你还是需要啊，像刚才刘石讲的很重要。他说第一集到第六集是一个段落，那这个段落里面讲的事情是相干的。你可能从这个段落到下一个段落，搞不太清楚。但是他的确有好几个重点。那你如果没有这个段落的话呢，你就很容易从里面抓了一句话出来拿来用呢。比如说这个第十九节，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那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啊。你们有没有听过在教会斗争的时候拿这句话出来？
我听过，好多哟，都是这么用的。哎呀，
对，这个话你得知道他在哪一个段落里面他讲这个话，对不对？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你们受了这个恩膏啊，这恩膏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你们呢、啊。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你要是不知道它是哪个段落里面的话，你把它抽出来用，哎呦，这个可好用了。那么里面有个恩膏啊，这个恩膏会告诉我，这个恩膏跟我讲的比谁讲的都大。啊，你们也不用来教导我，因为我这个恩膏是真的。他不但自己这样做，他也教导别人这样做。你是要听你心里面的东西啊，你里面那个是圣灵，是恩膏啊，那是真的，那是最重要的。他这个话一讲，变成那个是头一件重要的事情。这个功夫练好了，那你刀枪不入了，打遍天下无敌手了，因为有圣灵在替你撑腰嘛。那这种说法也很多的啊。对啊，林恩的比较偏激的也很喜欢用这句话，所以我们就一个段落一个段落来看他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好不好？头一段比较清楚，就是他是从第一节到第六节。那我们试着照刚才刘池给我们讲的这个办法，那他是要我们住在主里面，自己该照主所做的去行。那从这个往前呢，第一节到这边都是有关的，我们看是不是这样啊？但是我们得先复习一下，因为这个章啊、节啊，它不是原来的，都是我们加上去的。那你换一个人，可能会不一样的分章、分段都有可能啊。但是我们上次讲大概没有问题的，就是 老约翰对于他所得到的那个啊，不单是因为他亲手摸过、亲耳听见、亲眼见过，而是因为那个是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向我们显明出来。那这个东西可以让我们的喜乐满足啊。神把这个交给使徒，使徒再交给我们，我们彼此相交。为什么要彼此相交呢？他们跟神，跟神的儿子相交，我们跟他们相交，我们借着这个相交，我们也直接的能够接触到这个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那这个生命之道呢，在他是毫无黑暗的，因此我们在这个相交里面，因为这件事情是如此的宝贵，你得保持它，保持自己在这里头。那你第一个要弄清楚的就是黑暗是什么。在黑暗它的第一章最后给我们对应的词呢，就是罪，对不对？我们要认自己的罪，神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然后所以他第二章第一节他就说，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叫你们不要犯罪，叫你们不犯罪。你犯罪这件事情是他在第一章里面特别点出来的啊，你要保持这个喜乐的满足，这个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向我们显出来，那你就要知道你要从罪里面完全的出来，要把从罪里面出来当成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功课，好好的去做。那这个罪就现在就应该知道，这个罪不只是犯罪啦，一种凡是在我们生命里面有黑暗的、不像主的，与这个起初的原有的生命之道不相合的，你得离开它，从那里面出来。只是他首先他在这里做了一个从救恩道理上的陈述啊，写信的时候这好像不是他真的他的路数，只是这真的是他对于这个所谓不犯罪的补充。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单为我们的罪，也为普天下人的罪。两个名词需要解释，一个是中保，一个是挽回祭。来来来，中保是什么？
中保我就说是中间人。
中间人不带定义的，中间人只是个中间人，对吧？
中保就是把两边那个连起来，我一般
能不能这么讲？
其实我也之前也没想过呀，就是那个像接朋友接待啥的，就有做那个中保的，是那
接待家庭叫做中保是吧？
对，就是不是就中间他可以承担做保人那个。
什么叫中间承担做保人？
比如说你借给我钱，但是你不放心我，
嗯，
然后你就找了另外一个人，我就找另外一个做保人，倘若我还不上的话，他去偿还。
哎，唱歌唱过很多啊，
唱歌唱了很多。
是这样嘛？我得罪了神啊，那个耶稣就在中间给我们讲讲和，说你看看他是犯错了，但是我已经给他赎了罪。
嗯，
对，就
讲
和的意思，合适了。
中保是合适，
嗯，是担保吗？
他担保这个意思其实比那个中还要清楚一点，因为所谓保就是什么，他付不出来我替你付，这个我们懂。那你要看中保的英文的话呢，在这里的英文它其实不是真的是中保，它是说 advocate。 advocate 是什么？
那我刚刚还在查呢，我查出来是提倡主张。
在其他地方他是 mediator 就是像中间人一样，是没错。但是在这里 advocate 就是说我替你打官司的，我是你的辩护律师，而且呢我是替你还债的，我替你出庭，我替你担保做保，一直保保到底，这个叫做中保，对吧？这中保是不下班的。我们在查这个罗马书的时候，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求，是基本上是一样的意思。 Advocate 就在神面前听你说话的这一位，这个是中保。所以这个就比中间人呢要清楚很多，因为中间人是没有立场的，所谓中间你就必须站中间的。哎，我们这个中保不是站中间的了，这个中保是专门在神面前替我们求情的。那中保是不是只在这里出现呢？还有哪里出现？自己可以去搜一搜。 跟中保出现常常连在一起的居然就是这里的下一个词，叫做挽回记，这个字就麻烦了。这个英语单词是什么？
哎呀，我忘了，我不知道，现在以前查过。
Propitiation， 他们都说这个字是蛮难的一个字，但中文这么一翻呢，其实就已经翻的差不多了。只是这句话很重要，这是老约翰的话啊。他说不单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哎，这句话和现在预定论的讲法有没有不一样？
预定论讲耶稣基督是为一部分人死的，不是为所有的，
这是有限的救赎
啊，有限的救赎，
像那个 Tulip 里边那个 L Limited
Atonement。
你怎么会想出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东西对他们这么重要？
因为如果耶稣为所有的人死了，但是很多人又没有信，那就是说耶稣能力不够，就白死了。
对，差不多。他们基本上就说浪费啊，他们自己决定，神不会这样的浪费啊。那这个浪费当然就等于说你没算好嘛啊。那这句话是完全与那个观念相反的，他为普天下的人做了挽回祭。这么一来的话呢，这个挽回祭有没有在你的身上发生功效，就变成谁有很重要的责任了。当然就是你信主或者不信主的人。他们不喜欢这样的推理，因为这样的推理的话就是救恩呢，你有一个自我可以掌控的决定，你要不要得救，他们就认为这都是不对的啊。可是我不管你这个逻辑怎么推啊，你没办法与使徒的话相违背。这里讲得非常清楚，他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设立了，他成为我们普天下人的挽回祭。就是说你不管你今天信不信主，耶稣都已经为你死了。这个我们传福音是的确是这么传。那好了，现在来了。挽回祭什么意思呢？这个祭在旧约里面有没有这样的祭啊？什么叫做挽回祭呢？
那只能望文生义了。有说那个赎罪祭的嘛，到这里说成挽回祭了。
对啊。
就是还挽回到没有犯罪之前那个呗，但代价就是耶稣的死呗。
那我这样问你，这个挽回是挽回什么东西啊？
犯的这个罪嘛，
罪
就是本来要弄死，然后现在可以不用。
多加，你在跟我们讲，还是你在跟别人讲？你这是挽回谁？我们现在要把这个挽回谁来弄清楚？
挽回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吧。
那这个挽回的重点是在什么呢？
挽回重点在这个祭物啊。
因为我们读旧约的立位记没有一个记叫做挽回记啊。
对，挽回神对我们的愤怒。
你说这个挽回记的重点是挽回神的心，是不是？
对了，这个意思。
一猜就给你猜中了，这个重点其实是这样子的。他不真的是挽回罪，从罪来讲呢，你可以说他是挽回记。为什么呢？因为在立位记的时候，他们献祭，请问你赎罪祭是先献了祭再犯罪呢，还是先犯了罪再赎呢？是哪一个？当然是你发现你有罪嘛，你犯了罪了你就来献了，这个叫做赎罪祭。所以从时间上来讲，它真的就是一个挽回。但是这个挽回之所以成为可能，那是因为谁可能被挽回啊？当然是神的心可能被挽回嘛，对不对？神的心要是不可能被你挽回，那你在这边光要说挽回挽回，那和咱们这个念佛的修炼有什么区别呢？所以他这个挽回，他的重点真的是挽回神对我们的爱，或者免去神的愤怒，或者说使神啊回心转意啊。你看这个希伯来书讲到以扫嘛，对不对？他哭泣恳求啊，没有办法挽回他父亲的心。这耶稣基督做成挽回祭，那这就你晓得为什么这两个词会被摆在一起。被摆在一起不是约翰的发明啊，是保罗讲的。早知道吗？罗马书第三章23节到26节， 多加给我们念念，我们很熟二十三节，二十三节以后这一块是不能分开的。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好的，这个挽回祭啊，在新约里面只用了两次啊，所以你可以想说，约翰这个老渔夫呢，是跟他的这个啊师弟，从保罗那借用了。那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那他这个有两个挽回，第一个是什么？人先时所犯的罪，这是从人这边来讲。为什么要有一个忍耐的心呢？就是当你犯罪的时候，神就把你灭绝掉了嘛。他忍耐的心，他给你一个机会，建了一个祭，这个祭呢，就是为了补赎你从前所犯的罪。那更重要的一个挽回是什么呢？就是从这个祭里边，你显明了好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叫人知道啊，这个显明他的义，就是说让你知道神是公义的，就先这么了解就行了。也就他都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个叫做神的义嘛，他不能够容忍罪恶。既然世人都犯了罪，那么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神必须以这个公义来对着我们。神以公义来对着我们呢，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已经犯了罪了。那怎么办呢？他有这个挽回祭呢，就让你知道，第一，神是追讨人的罪，而且神自己是义的，这个叫做知道他自己为义，是讲到神。但是还有个好消息是什么？你只要有这个挽回祭呢，他就称你为义。什么叫称你为义呢？就是说，我不再把你当成一个在罪底下亏缺神荣耀的人了，这是一个神的心回意转，对不对？这个也就是耶稣挽回祭的功能。那这里讲的特别的清楚，有两件事情，第一个是耶稣的血，第二个是人的心。那你可以说人的信出于恩典，神把那个信心赐给他，那是你能不能说啊，如果神没把这个信心赐给他，他硬是要信呢、啊神不算。你大概也不能这么讲。因为你已经把自己说绝了。一个人假如要信，那就是神赐给他的信心。你要这么讲我没有意见。但是既然这里讲的是人的信，就表示说人真的是有这么一票。那这个投票的能力可能是神给的，可能不是。别管，重要的是你信了没有。那耶稣的血叫做那个祭啊，我们的信呢，就使得这个祭的功用显在我们身上啊。那如果你要再去看，你还需要去看加拉太书啊、希伯来书啊，他们都是讲一样的事情，都把这个中保和这个耶稣的祭啊摆在一起。他这里讲的啊，就是前面这两句啊，我们再看一次，看能不能够看得比较清楚一点。他先说前面写的第一章所写的那些话，既然我们要跟他相交啊，那个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已经显出来了，那个生命之道是在他没有黑暗的神就是光，那我们就一定需要把这个罪的问题解决掉，而且呢叫你们不犯罪。那不犯罪，要是你犯罪怎么办呢？别怕，有一位中保，这个中保他就是挽回祭啊，他不单为我们的罪，为普天下人的罪。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挽回祭啊，啊，他那里边的挽回啊，是啊，不可能被你一个人用光的。有没有一个人的过犯会把耶稣的恩典用完了？不会的啊，这个是他在这里声明的。你放心好了，不管你耶稣多远，你 跌得多么惨，弄得多么污秽，你的罪不可能大过他这个祭物，那这时候你就放心了。只是他叫你放心，不是叫你犯罪啊，他是叫你干什么？是要叫你们不犯罪。那这是第一个他告诉我们的我们必须要注意的事情。然后到了第三节，哎，他突然出现了一个新的词，什么词啊？我们若遵守他的什么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这是什么东西？因为第三节第四节重复的讲啊，第四节就像他前面所说反反复复的，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啊，前面他就讲说人若说我没有罪或者我没犯过罪啊，那就说神是说谎，其实你是说谎，对吧？他又来了，真理也不在他心里。那这个诫命到底是什么呢？他现在他不是在讲一个罪不罪的问题，而是说我们在往前走的时候，你现在可以把罪暂时丢在后面，但是往前走呢，有一个东西叫做他的诫命，从这一点来看你是不是认识他。这个诫命是什么？
嗯，彼此相爱，新命令。
从这里能够看得出来吗？
从后面看的。
他这个诫命还可以怎么翻？
主的道。
对了，主的道，他第五节他讲这是主的道，这是一个东西，对不对？那第六节他说什么呢？
住在主里面。
还有呢？
照主所行的去信。
对，主所行的就是他给我们的什么命令，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就应当怎样彼此相爱。他在这里一直还没把那个话点出来，所以呢刘志说这个第六节呢是一个段落，他可以这么分，但是第七节一直到这个第十一其实都在讲一模一样的事情。反过来读，那一直读到我们刚才那个地方你就看懂了。所以 Frank 讲说后面是有道理的，对吧？因为这个显然就是他所说的命令的内容，也是主所行的事，所为弟兄舍命，为朋友舍命，对不对？他这个我们试着反过来读看会不会比较容易读啊。十一节他说唯独恨弟兄的是住在黑暗里啊，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这个黑暗对比到一开始的什么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你应该对于这一个生命之道彰显出来，你找到宇宙人生真实的意义以及这个真实的终点，我们真的要到神那里去，神真的已经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你应该感到兴奋。那你感到兴奋应该怎么办呢？除了不要犯罪，千万不要干什么恨弟兄。你一恨弟兄就黑了。那在这里呢，除了在黑暗里还有什么？在黑暗里行啊，什么叫做不知道往哪里去呢？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哪里去？你知道你要往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那里去，而且你走对了的话呢，你这个喜乐会越来越满足。你什么时候这个喜乐不起来了呢？哎，一下走到黑暗里，这个黑暗还不如说犯罪了。他是说什么恨弟兄哇，那往上一节到第十节，反过来呢，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阿们不阿们。为什么他可以这样讲？而且他加上一个保证，在他并没有半截的缘由，这个听起来真舒服。可是有没有这样的道理啊？啊，这么简单啊，这么好用啊？我们可不可以举个例子？这个事情好像啊，因为你很难听到一个基督徒的道理可以这么简单的，嘿嘿，同意不同意？他不想跟你讲十一奉献，他不跟你讲读经祷告，跟你讲一个好简单的事情啊！你这个事情弄好了呢，咦，连摔跤都不摔跤了，奇怪喽，有没有道理啊？会不会有点太过分了？温迪，你觉得这个东西有道理吗？这会不会有点太夸张了？你爱你家弟兄吗？
我刚刚。我在听，然后我家的米因为太久没吃了，都长那个黑黑的小虫子，我在倒那个米，不好意思。
没关系，那个米就是放在黑暗里放太久了，它没有彼此相爱才会这样子。
我觉得这句话太好了，可是光那个很狭义的来讲说爱我家弟兄好了，做到这样我就觉得基督的性情已经在我里面了。
那你肯定可以做到，因为基督的性情真的在你里面。
对，然后我就觉得就是不论遇到看到什么事情都是好的，只要能够做到这一点，我看凡事就都好的，就是在光明里面，我不再看到有黑暗的一面。
感谢主，只看米不看虫，就是这样。东西实在是太妙了，但是你就爱弟兄就好了，你就没有半碟的缘由，你就干什么？住在光明里，住在光明，你再往前读一读，就叫做什么？住在主里面是一样的。哎呦，没这么多讲究啊！住在主里面不是说在密室里面的祷告、亲近主啊，他都没讲这些事儿啊。刘慈，你这个山东大汉，觉得这东西会不会有点太简单了？你同意吗？
啊，我觉得这事儿不简单。他这个应该对比的是那个，我正好前两天还读到这儿了，我这个想了。
你又恨了谁了？你恨鸽子？
我想的这个是，这个爱弟兄，这个不是不一定说的他爱你啊，啊，你所以说你才爱他的啊。然后那个他这个就相当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那个啊钉死他的那些罪人祷告嘛，依然爱那些杀死他的人嘛。所以这爱弟兄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指的是这个程度的，不是说这个弟兄可爱，或者他天天请你吃饭你才爱他。
那你这么一讲，这个爱弟兄就难起来了。
我觉得应该挺难的吧，这不是嘴上说说了。
你认定他难的什么都难了，对吧？他你看他这句话其实是蛮简单的。
因为爱可以遮盖许多的罪嘛，那看不见罪的那就相交了，相交了那就活在光明中了，怎么就没有半碟的缘由了嘞？
右伟这个解读挺好啊，所谓爱能够遮盖很多的罪，如果是讲到两个人之间，你对他的爱的确就把他的这个啊，不论是缺点啊、短处啊，甚至罪呢，都超越过去了。这不是一个隐藏的意思，而是说呢，他那一些的问题呢，抵不过你对他的爱。哎，这个说法有意思。你跟后面对起来，对吧？一个是爱弟兄，一个是恨弟兄，哪个好处大？当然是爱弟兄好处大。恨弟兄就麻烦了，恨弟兄你仍然在黑暗里，你会不知道往哪儿去，你肯定摔跤的。而且你满眼满心看着都是他的缺点，都是他的不是，一个定罪就会带出更多的定罪，你这样走下去不走差才怪，不出错才怪。要是这个爱在加倍，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彼此的相爱的话，那这个功效就更大了，是吧？爱弟兄居然就是住在光明中，那你这样住在光明中呢，你就不会摔跤，因为你不是走在黑暗里，而且你这个光明肯定是像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要不要像我们刚才看的照他所行的去行，这个就是他给我们的诫命，说的是很真实又很简单的。但是问题在于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是不是有这种真真正正的体会呢？因为照说这应当是可以经历而且很容易经历的事情啊，大家不妨回去想想，我们今天先停在这个地方啊，下次再继续接着照刘慈的办法返回去讨论。